曾几何时，我哋崇拜完咗之后，就会移师落去下面嘅休息室，我哋会喺嗰度饮杯茶，食件饼。如果仲有时间嘅话咧，我哋就会过去对面嘅教职员联谊会，喺嗰度大台小台，开大嘅台或者小嘅台都冇所谓，大家喺嗰度畅所欲言。或者评论一下啱啱崇拜嘅时候讲到嘅内容有乜嘢启发啦，又或者谈笑风生，又或者评论时事，总之各自各精彩。喺广东话里面呢，我哋叫呢啲做饭聚，即係一起食饭饭聚。但係呢，我哋估都估唔到，在某一些时空、某一些状况底下，犯罪，即是一起吃饭，是可以有犯罪的风险的。我们以前想都没想到，当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会怀念从前。就好像有首经典的日剧主题曲曾经这样唱，谁会珍惜当你还拥有，当要逝去总想挽留。几时先至可以一齐犯罪呢？几时先至再可以一齐食饭呢？喺呢一个时空里边，呢、这个唔单止系屋企人嘅问题，其实都好攞命嘅。即系过时过节，如果屋企有六个人，咁一齐出食饭点算呢？咁呢、这个唔单止屋企人嘅问题，呢、这个亦都系整个社会嘅问题。其实都不单止是我们的社会的问题，这个是全个世界共同面对的难题。可不可以一起吃饭呢？一起吃饭得不得？除了是社会的议题之外，其实也可以是一个信仰的议题来的。刚才大家读、听这个福音、书信经课、福音经课、旧约经课、诗篇的时候，你有没有怀疑到里面有好几场的犯罪啊？有好几场筵席，经文是用筵席这两个字来到去讲的。今天让我们一起看看在经课里面所讲的犯罪对我们有什么的信仰的启发。现在很容易了，不用打开圣经，你揭开程序表就有经文了。那我们呢去翻经文，第一场筵席是出现在旧约经课以赛亚书第25章第6节，那里讲一场筵席，不过呢，其实它隐含着两场的筵席的。我们试试看看25章第6节这里怎么讲。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金设摆筵席，用陈酒和满水的肥金并澄清的陈酒设摆筵席。你有没有兴趣来参加这场筵席？这场筵席很特别的，这场筵席是在山上来摆的，就是说用我们现在讲法就是野餐，是吧？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不是吧，嗤之以鼻，啲咁样嘅都可以咁，因为佢哋正喺皇宫里边享受紧盛宴，何必长途跋涉走上山上边野餐呢？都唔知道有啲咩食。喺经文嘅历史时空，喺嗰个历史年代，喺大河嘅那一边，经文成日用大河的那一边嚟到形容嘅。在大河的那一边就是巴比伦的皇宫里面，而一场宫廷盛宴正在进行着，记载在但以理书的第五章。那场宫廷盛宴是怎样的呢？第五章第一节这样说，白沙撒王为他一千大臣摆设筵席，与这一千人饮酒。白沙撒在畅饮之间，吩咐人将他父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圣殿所掳掠的金银器皿拿来， 好使王与大臣、皇后、妃嫔用这器皿饮酒。于是他们把圣殿，就是耶路撒冷上帝殿中所掳掠的金器皿拿来，王和大臣、皇后、妃嫔就用这些器皿饮酒。巴比伦皇宫里面的盛宴，同以赛亚书二十五章讲紧嗰个山上边嘅筵席有咩关系呢？巴比伦喺平行时空里面，白沙撒王饮紧嗰场盛宴，同二十五章以赛亚书二十五章讲紧一个处境有咩关系呢？你记唔记得？白沙撒王手里面揸住嗰个器皿系边度嚟嘅？但以利书明言是从耶路撒冷的圣殿所掳掠而来的。以赛亚书二十五章的内容就正正是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陷有关的处境来的。在二十五章第三节说，所以刚强的民必荣耀你，强暴之国之城必敬畏你。第四节，因为当强暴人催逼人的时候，如同暴风直吹墙壁。巴比伦这个强暴之国如狂风扫落叶，所向非美。犹大这些小国自然惨遭蹂躏，连圣殿里面的金银器皿都被抢夺一空。先知用如同暴风直吹来到形容巴比伦军队的攻势。试下想象一下，暴风过后耶路撒冷剩下什么呢？暴风过后只是一片狼藉，耶路撒冷所剩下的人苟延残喘，还说什么犯罪呢？还说什么筵席呢？筵席哪里才应该有呢？是胜利者才配得的。筵席在哪里摆呢？应该在巴比伦的皇宫里面摆的，怎么可能在这个屯垣拜雅的石安山上面来到去有筵席呢？以赛亚先知就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宣告筵席是有可能的，那个奇妙的事是有可能的。第二十五章第一节，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尊崇你，我要称赞你的名，因为你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就是你古时所定的。这个奇妙的事是什么呢？就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在石安山上是可以有筵席的。这个奇妙的事怎么可能出现呢？以赛亚先知指出，它的可能是因为奇妙的事不单止是这一件，奇妙的事还有两件。第一，上帝是回应强暴之国的，他是会让那个毁人城者其城必被毁的。第二节，二十五章第二节说，你使城变为乱堆，使坚固城变为荒场，使外邦人宫殿的城不再为城，永远不再建造。第二，上帝没有忘记那些苦难里面的人。第四节说，因为当强暴人催逼人的时候，如同暴风直吹墙壁，你就作贫穷人的保障，作困乏人急难中的保障，作躲暴风之处，作被炎热的阴凉。所以耶和华在锡安山上摆设筵席是有可能的。这个筵席有什么食物呢？这食物吸不吸引呢？以赛亚说，有肥水，有满水的肥甘和澄清的陈酒，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不过重点不在食物，重要的地方不在食物那里。这个筵席和巴比伦的筵席的最大分别就是在第七第八节讲，也都是这个筵席的重要的地方。第七节说，我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第八节， 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各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在上帝的筵席里面，耶和华会擦去各人脸上的眼泪，会除去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在上帝的筵席，穷人得到保障，苦难者得到安慰，人的尊严被恢复。巴比伦王宫的筵席是什么呢？巴比伦王宫里面的筵席所吃的东西是哪里来的呢？是那些战败国心不甘情不愿这样去，那些叫做什么进贡。巴比伦王宫里面他用的器皿在哪里来的呢？是在人地的圣殿里面打败人地之后，在那里抢人地的东西回来的。巴比伦的这个筵席，巴比伦筵席的狂欢是建筑在别人的眼泪之上，他们的狂傲正正是羞辱着别人。强暴之国巴比伦被上帝审判了，巴比伦不再有了，但是巴比伦的筵席从没消失。在历史上还有多少强暴之国用各种方法来到去掠夺别国的东西，来到让自己狂欢呢？还有多少人用他无限的力量来到掠夺别人的，来到建筑自己的酒池肉林呢？在16世纪至19世纪长达400年的里面，在非洲有人口的损失达到估计达到3000万，其中一半被卖到欧美做奴隶，另外一半在航运中死亡。就是今时今日在世界各地里面生产粮食的地方、种植的地方，那些人得不到饱足，啲糧食去咗邊度呢？種植可可豆嘅人從來食唔到朱古力，啲朱古力去曬邊度呢？巴比倫嘅筵席係興高采烈嘅，巴比倫嘅筵席係人人趨之若慕嘅，但係巴比倫嘅筵席係罪惡嘅筵席，巴比倫嘅犯罪。一起吃饭犯罪是的确是犯罪。上帝的筵席不是巴比伦的筵席，在上帝的筵席里面，各人脸上的眼泪是被擦去的，百姓的羞辱是被除掉的。所以先知以赛亚说，25章第9节说，看啊，这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以赛亚先知跟当时的人说，上帝的筵席是值得盼望和等候的，不要望住巴比伦那个筵席，上帝那个筵席才是值得盼望和等候的。今天我们望住哪个筵席呢？我们盼望什么筵席呢？我们想去参加什么筵席呢？第二场筵席出现在诗篇23篇，这个我相信你一定留意得到的。诗篇23篇第5节这里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里出现了一个筵席。这个筵席特别的地方，没有讲食物了，今次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在敌人面前所摆设的。在敌人面前摆设的筵席究竟是什么筵席来的呢？在敌人面前摆设的筵席是什么意思呢？今次我们参考 建造神学院的教授高敏谦博士的见解。他将这里的摆设筵席的传统和以色列40年在旷野里面的经历拉上关系。他指出以色列民在旷野的时候，那一道旷野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没有食物，你见到他们在过程里面为食物挣扎，没有水喝。在旷野的里面，上帝降下玛拿。旷野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利未记16章描述旷野是亚撒舍勒的地方。有学者认为亚撒舍勒是旷野里面一个鬼怪鬼魔的名字来的，即是以色列民呢经过或者处身在一个鬼魔的领域里面，在这个敌人的领域里面，究竟怎样生存呢？可不可以生存呢？这种在敌人面前的状况，上帝降下玛拿就是一场筵席。这个解释在诗篇另外一篇呢曾经有这样讲的，在78篇第18节，这里曾经这样说：他们心中试探神，随自己所欲的求食物，并且妄论上帝，说上帝在旷野岂能摆设筵席吗？即是说当时的人呢确是这样想，上帝能够在旷野里面，在这个这样的领域里面摆设筵席吗？诗人说他这样的挑战是妄论上帝，是试探上帝。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代表上帝能够在旷野在敌人的领域里面做出不可能的事情。在诗篇里面你听到第四节说诗人行过死荫的幽谷，由此可见信靠上帝的人都会陷在死荫幽谷里面。诗人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信靠上帝的人都可以处身在敌人面前的危险的。在这样的状况底下，我们最难想象的是我们一起吃饭，我最难想象的就是犯罪嘛，是不是？还讲吃饭，命都没了。我们最容易想象的是什么？喂，上帝你不是吧？你搞到我这样样，你掂不掂的？你就好像当时旷野里面的人一样，上帝在旷野岂能摆设筵席吗？在这种的情况底下，在敌人的面前，在旷野的里面，在死荫幽谷的里面，最容易的就是怀疑和质疑上帝，最难的就是在那里来去见到上帝的作为。此时此地你仍然相信在我敌人面前上帝为我摆设筵席的可能吗？定是充满失望婉瑜这样去妄论上帝？上帝在旷野里面你能够摆设筵席吗？犯罪一起吃饭，同埋犯罪挑战上帝，不信上帝其实只不过是一念之差。第三场筵席出现在福音经课马太福音第22章，这个完全没问题了，是吧？因为标题都已经讲到明了，天国的筵席。这场筵席大家都熟悉的，不过呢大家又试试想一想，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你摆设筵席，喂，你估人家一定来吃的。有些时候你摆设了筵席， 人哋都唔嚟噶，又或者应承咗你嚟，到时甩底噶会，好出奇咩咁？你话，切咁睇下边个摆设筵席啦。你请人食饭，人哋梗系唔嚟啦。如果系皇帝请人食饭，咁又唔同喎、啊，个个都去啦，系嘛？咁又唔系、啊。耶稣个比喻咧，又唔系咁讲嘅。第二节，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第三节，他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咁都有嘅，咁系啊，就系咁都有咯。耶稣用呢一个王为佢嘅儿子嘅娶亲摆筵席呢一种咁高兴、咁庆贺嘅状况嚟到比喻天国，但系都有人拒绝嚟参加嘅。嗰啲拒绝进入天国嘅，甚至已经是预早留了位的。那他们为什么爽约呢？为什么甩底呢？第四节说，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召的人，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第五节，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第六节，其余的人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其实甩底呢都不一定需要有什么特别的理由的，讲出来如果要讲理由，即是分明就是解释，是不是就不想来咯。其实没什么特别理由的，不得闲咯。为什么不得闲啊？有好紧要嘅嘢做咩？即系如果你要我讲咧，我只能够话俾你听。咁你呢啲嘢，你个言辞唔重要咯，咪就咁咯。佢咩咁重要啊？喂，我到自己嘅田里去咯，我去做买卖咯。即系佢讲晒，我嘅 agenda 唔系你嘅 agenda。你唔好逼我去跟你嘅 agenda 先得噶。我哋人生嘅议程唔能够容纳天国嘅议程喺里边啊嘛，咪唔嚟咯，咁唔嚟咪唔嚟咯，咁唔参加犯罪咪唔去咯，咁使乜变成犯罪啫？他们怎样犯罪啊？那些甩底的，他们凌辱杀害派来提醒他们赴约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可能他们的议程，他们的 agenda 和天国的 agenda 实在是太大矛盾了，太大冲突了。即如果他们取消了那些来提醒他们天国议程的人，消灭了这些人，他就以为他可以不受干扰地继续去追逐，继续去实现推进自己的议程。没有人再在这里，只有座。原来天国的筵席都会遇到这么多障碍的，那到底谁才去能够享受到这个筵席呢？第八节，于是仆人说，喜筵已经被齐备，只是所召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去，凡遇见的都召来赴席。为什么是他们呢？可能因为他们没有太强烈的个人议程，又或者是他们的议程并非与天国的议程敌对，他们有空间有弹性，让这个天国的议程来到进入他们的人生里面。他有个空间有弹性来到让自己参与在这个天国的议程里面。让我们再问一问自己起初的问题，我有没有兴趣参加这个天国筵席呢？我的人生议程有没有阻碍我去参加这个天国筵席呢？最后一段经文是书信经课腓立比书第四章 你翻开经文，找来找去都找不到筵席那两个字，又找不到一起吃饭犯罪那两个字，这都讲得到吗？这样就是因为没有啊，就是因为没有筵席，就是因为没有一起吃饭。即如果本来不应该一起吃饭的人不一起吃饭没所谓的嘛，是不是？但是本来一起吃饭的人都不一起吃饭才是问题嘛。你有没有试过家里一家人突然间某些时候一起吃饭，有埋叔伯兄弟啊，家姐细佬啊，不得啦。为什么？因为哪个跟哪个现在不可以一起吃饭嘛。这个才是问题。这段经文里面讲的有两个人不能够犯罪，即不能够一起吃饭。那两个人是谁呢？第二节，我劝有阿蝶和秦刀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我想象这两位姊妹本来应该是犯脚来的，保罗特别提名劝他们，可能他们正是处身在不能同台吃饭的状况，又或者是同台吃饭都各自修行的困难里面。保罗指出，其实他们不是敌人来的，他们已经是参加了上面我们讲的那个天国的筵席的一份子来的了。咁仲不唔一齐食饭啊？佢哋都系热心嘅信徒嚟噶，所以保罗劝佢哋第三节话：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隔离面，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写在生命册上。有时事情就系咁无奈嘅，双方大家都系热心侍奉主，大家都系热心爱主嘅弟兄姊妹。但是就偏偏不能够在主里面同心，这些情况可能我们都见过，在我们群体里面可能都出现过。保罗提醒他们的同伴，见到这样的情况不要只挂着吃花生，要帮他们化解矛盾。怎样帮呢？保罗提出几个建议。第一，第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这个建议是在群体里面来到去散播喜乐和谦让，在那些困难的关系里面。倒回转头来想，其实我们觉得很奇怪的，通常见到困难的关系不能够同台吃饭，我们就会喜欢扮警察查案先，究竟发生什么事呢？谁得罪谁呢？说了什么说话呢？做了什么事呢？然后呢就扮埋法官在这里判了，唉，是你不啱你，他抵死啦。然后呢就扮埋惩教署人员在这里执行埋刑罚。其实保罗说，喂，他们都是跟我一起在福音上同心努力的，都在生命册上面有份的，他们不是正邪之辩，不是敌我之分，这个只是内部矛盾来的，不需要这样。不如在这种情况里面将喜乐和谦让来到散播出来。第二，经文继续讲，主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常言道，心病还需心药医。咁当肢体之间有心病的时候，医心者是边个呢？心药是什么呢？保罗提醒我们，能够保守你们心怀意念的 是耶稣基督。那个医治心病的良药是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与其去调查，不如祷告祈求，等候上主工作。第三、第八节、第九节，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上帝就必与你们同在。在不能同台吃饭的困难里面，或者遇到群体里面有人不能同台吃饭的状况，我们常常思念着什么呢？思念着他有多衰啦，是吧？思念着边个对边个不住啦，思念着边个做了些衰嘢啦。保罗说呢，如果脑海里面经常充斥着这些，那就不如想第二啲啦。想啲咩呢？他说不如思念一下啲美好嘅品德啦，例如真实嘅、可敬嘅、公义嘅、清洁嘅、可爱嘅、有美名嘅。如果思念紧呢啲嘅时候，你试下想象一下，对嗰个关系有帮助啊？定系思念紧佢有几衰，对个关系有帮助啊？保罗话思念呢一啲，好似佢咁行出来，个情况应该会唔同嘅。到底有阿蝶同埋秦刀基后来能唔能够一齐犯罪呢？有一日我哋见到保罗嘅时候，可以问下佢。保罗冇讲，腓立比书冇交代。不过我哋相信呢个一定系保罗嘅盼望。我哋能唔能够喺主日崇拜之后一起再去犯罪呢？这个可能都是我哋嘅盼望。不过今日嘅经课让我哋谂到，崇拜之后能唔能够一起去犯罪尚为小事，更值得参加嘅系上帝所预备嘅筵席。上帝邀请我哋一起去加入呢个筵席。这个筵席有些特点的，就是各人的眼泪会被擦去的，各人的羞辱是会被挪走的。这场不散的筵席由加入那一刻开始，可以直接直延续到永恒。希望我们在上帝这一场筵席里面都见到，让我们可以完咗崇拜，一齐食饭，愿上主帮助我哋。